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宣布了将分别与英国、欧盟和日本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的计划。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我们将争取尽早的完成谈判，为美国工人、牧场主和公司带来实际利益。他还说，白宫希望解决贸易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实现更公平、更平衡的贸易。莱特希则依照法律要求，将白宫由一开始贸易谈判的3份函件分别递交给国会。贸易代表莱特希则在函件中说，英国预计3月29号开始脱欧，此后只要英国做好准备，与英国的谈判将立即开始。莱特希则说，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关系。他提到美国对欧盟的1510亿美元贸易逆差。在有关于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函件中，莱特希则说，日本是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但实际贸易状况往往不尽人意。他也提到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怀登表示，希望特朗普行政当局不要急于达成不完整的协议。他说，行政当局必须全面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包括利用这个机会在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以及数字贸易等方面制定高标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越南的胡志明市访问，继续进行他今年对这个过去的敌对国家第二次访问。马蒂斯参观了一个胡志明市以北的一个旧空军基地，那个基地因为美军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在越战中大量喷洒了俗称橙剂的落叶剂而遭到毁坏。美国政府4年前答应将清理污染，美国国际发展署即将开始那里的土壤修复项目，项目预计将耗资3亿9000万美元，耗时几年时间。马蒂斯在前往越南访问途中表示，美国清理越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污染是为了兑现承诺，抚平过去的伤痕，好让大家都憧憬未来。他说，处理越南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反而成了双方推进军事合作的基础。马蒂斯去年上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两国防长已经5次会面。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国和朝鲜的军事官员星期二在板门店的联合安全区举行会谈，讨论落实韩朝最近达成的综合军事协议的技术层面问题。在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司令布鲁克斯将军说，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军司令部进行的3方会谈让他感到鼓舞，这是韩朝达成军事协议以来的第一次3方会谈。一位好莱坞电影明星这个星期到五角大楼宣传即将上映的一部战争片。美国海军一位高级官员说，这部电影可以帮助海军募兵。电影《滨海陷落》描述了一位美国海军潜艇的舰长与俄罗斯一名海军军官斗智斗勇，最后挫败对手并成功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惊险故事。美国国防部2014年批准了这部电影制片商提出的要求。此后不久，美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罗格接待了巴特勒，并安排他登上潜艇，并参与海军的潜艇备战训练。美国联邦与各州的卫生官员对一种看来大多在儿童中发病，导致瘫痪的疾病，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截至星期二为止，美国22个州总共有62个医生称之为急性迟缓性脊髓炎的确诊病例，还有65个疑似病例在诊断中。目前对这种疾病了解甚少，也没有找到发病的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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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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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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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他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Listeners, 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白宫宣布了将分别与英国、欧盟和日本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的计划。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美国将争取尽快完成谈判，为美国工人、牧场主和公司带来实际利益，解决贸易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实现更公平、更平衡的贸易。莱特希则依照法律要求，将白宫有意开始贸易谈判的三件函件分别递交国会。贸易代表莱特希则在函件中说，英国预计3月29号正式脱欧，此后只要英国做好准备，与英国的谈判将立即开始。在有关与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函件中，莱特希则说，日本是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但实际贸易状况往往不尽人意。他也提到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怀登表示，希望特朗普行政当局不要急于达成不完整的协议。他说，行政当局必须全面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包括利用这个机会在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以及数字贸易等方面制定高标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越南的胡志明市访问，继续进行他今年对这个过去的敌对国家第二次访问。马蒂斯参观了一个胡志明市以北的一个旧空军基地，那个基地因为美军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在越战中大量喷洒了俗称橙剂的落叶剂而遭到毁坏。美国政府四年前答应将清理污染，美国国际发展署即将开始那里的土壤修复项目，项目预计将耗资3亿9千万美元，耗时几年时间。马蒂斯在前往越南访问途中表示，美国清理越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污染是为了兑现承诺，抚平过去的伤痕，好让大家都憧憬未来。处理越南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反而成了双方推进军事合作的基础。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国和朝鲜的军事官员星期二在板门店的联合安全区举行会谈，讨论落实韩朝最近达成的综合军事协议的技术层面问题。在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司令布鲁克斯将军说，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军司令部进行的三方会谈让他感到鼓舞，这是韩朝达成军事协议以来的第一次三方会谈。一位好莱坞电影明星这个星期到五角大楼宣传即将上映的一部战争片。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官员说，这部电影可以帮助海军募兵。电影《滨海陷落》描述了一位美国海军潜艇舰长跟俄罗斯一名海军军官斗智斗勇，最后挫败对手并成功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惊险故事。电影主角星期一应邀到五角大楼的媒体简报室与记者们分享他与美国海军合作拍摄这本电影的经历。他说，为了拍摄这部电影，美国海军曾经安排他登上一艘洛杉矶级核潜艇并进入海底世界，让他亲身体验水兵们在潜艇上的生活和备战经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卫生官员对一种看来大多在儿童中发病可导致瘫痪的罕见疾病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截至星期二为止，美国22个州总共有62个医生称之为急性迟缓性脊髓炎的确诊病例，还有65个疑似病例在诊断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南希·麦斯尼耶博士说，目前对这种疾病了解很少，也没有找到发病的原因，只知道90%以上的确诊病例发生在18岁以下的人群中，患者平均年龄4岁。发病后，患者通常出现肌肉无力和面部、颈部、背部或四肢不同程度瘫痪的症状，瘫痪往往在孩童发烧和呼吸系统发病1星期后出现。加拿大星期三揭开新的一页，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休闲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加拿大早在2001年将医用大麻合法化，但是星期三成为继乌拉圭之后顾客可以在零售店购买大麻的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上个星期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专访时，当被问到是否清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听谁的意见，崔天凯大使先是反问记者，这得你告诉我，随后他又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令他很困惑。美中贸易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中方是否真如崔天凯所言还搞不清楚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这反映了什么问题？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治、军事各个层面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下个月的可能会晤是否为时已晚？一连串有关美中关系的议题，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政治学者顾维群。顾博士您好，欢迎您。
早，主持人。
第二，您好。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五接受福克斯新闻的专访。那么这篇专访呢，在星期天播出。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时，我们先来听听崔天凯大使是怎么说的。
你了解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听谁的意见吗？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财长乌努钦这样的温和派，还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这样的强硬派？
你来告诉我。
你弄不清吗？我认为向北京报告美国总统听谁的话，这显然是你作为中国大使的分内的事情。
坦率地说，我同其他国家驻美大使也交流过，他没有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也不知道最终决策者是谁。当然总统应该是最终拿主意的，但在决策中谁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有时候很令人困惑。
Sometimes it could be very confusing.
好的，那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顾维群博士了。顾博士，这段专访您看了之后，您觉得崔大使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们是真的为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感到困惑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有点感到困惑。最近那个亚洲协会啊，对这个亚洲各国的决策层的这个智囊班子啊，还有一些包括决策层本人，大概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呢，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呢，其中很多人对特朗普的政策呢都感到有点混淆不清，弄不清楚，他的政策的这个初衷啊，决策程序啊，他的立场啊，到底是什么？我想呢，这个崔天凯先生他表达这样的意见呢，显示出呢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肯定是呢会对他的这个特朗普的决策程序啊会有他的猜测。那他的猜测呢，我想呢他也不愿意公开的回答记者，因为这显示到就他们的这个了解美国决策程序的深度。那他们了解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有情报性的来源？这些这个都稍微敏感一点。所以呢他的这个用的是一个比较外交式的方法，也比较的明智啊，比较聪明，这个比较技巧的方法，说最好你来回答，因为你又是美国人又是记者啊。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啊，他会肯定有他自己的猜测，那个到底哪一派占比较 占这个占上风。另外呢，他也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决策模式啊也会有了解，因为比如说川普的那个决策的艺术，这本书他肯定也看过。那个川普说呢，我在做每个决策的时候呢，我都会倾听我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要获得他们的直觉性的反应，然后呢，我自己做决策。所以呢，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团队中到底有哪几个人，所以呢，他肯定会有猜测，但是呢，他不想把这个他的猜测谈出来，然后他心里啊会觉得，川普这个人呢是翻来覆去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难打交道。这个，但是他肯定不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
好，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这个崔大使是真心不懂、搞不清楚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过程，还是中国不能接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决策？您的看法？
好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孙天海第一次说这样的话。10月3日的时候，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不知道美国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美国必须阐明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呢，作为一个驻美的大使，他这个说法应该说不是聪明。我个人感觉这种表达应当是给人感觉是违背常识。谈判了几个月，打了几个月的交道，怎么能不知道对方的要求，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呢？那这不是弱智吗？显着，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聪明的表达。当时白宫的首席顾问库德勒对此明确表示，库德勒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知道我们的要求。”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不可能就说即便是不知道底细的话，两三个月，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他应该有足够的情报，应该明确知道这个具体的决策过程。所以从这点上讲，我们看得出中共应该说他不是搞不清楚美国的决策，而是不想接受美国的这个决策。实际上从美国第一次派出高规格的代表团到北京去谈判，就已经把美国的要求和主要的关切的问题告诉了中共。当时美国的要求让中共感到很难以接受，这关于这类当时有很多的报道和分析。所以崔大使的这种说法是很奇怪的，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它不是一种很聪明的表达。
好的，我们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顾博士，我想请您谈谈刚刚几位的观众朋友也提到他们的看法。我们确实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不管是在贸易、在政治、在军事上，可以说是这个不断的在提高对中国的压力。那么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人说，到底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是听谁的话？那么到底是走向哪一派？在这边我想特别提到一位中文推友啊，他在福克斯新闻网公布了对崔天凯大使的专访之后，他在这个推特里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位中文推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听谁的话呢？特朗普听的是人民的声音，是美国人民的声音。中共一直试图要找出特朗普到底听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砸大笔金钱来买通这些人，但是中共不可能买通3亿美国公民。”我想请顾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觉得呢，这个他可能对美国的政治啊有过于理想化的看法。特朗普上台呢，他得的票数呢实际上还不如他的反对派希拉里得的票，希拉里比他票得了多了几百万。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决策中呢，实际上呢，在任何决策中，精英阶层的决策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代表这个所有的选民的看法。那么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呢，政治家呢，被选上来以后呢，他们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那么特朗普呢，他这个人呢，他的决策风格呢，和一般的这个最高的决策者相比啊，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因为他呢一直这个做生意出身，从来没有从政的经验，没有在这个华盛顿这个圈内啊 工作的任何的经验，所以他只是呢，他有非常高的自信心，他认为呢，他在这个商场，这个成功的那一套经验，他在那个这个交易的艺术那本书里头提出了11条的成功的经验，他认为呢，那十一条成功的经验呢，都是可以应用于任何问题的谈判的，所以呢，他实际上最相信自己，然后呢，他的那些助手呢，都是给他提不同的方案，然后他呢就要求那些助手呢，也要出一种本能性的做出反应。他的那几个人呢，是有不同的那个在政治光谱中可以说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色彩。那么他呢就根据他们提出的那个看法，而且也代表着不同的部门的利益。然后，而且呢，他还有一条说法呢，就是说，在任何这个遇到任何的交易的面前啊，他都要预备若干个备选方案。那么若干个备选方案呢，他然后呢做出一个直觉的反应来选一个对他在他来看最佳的。你比如说这一次他就提出过一个30的方案呢。30的方案和那个以前的这个削减那个贸易赤字啊，1年1000亿啊什么的，有很大的不同啊。而且呢，变来覆去，翻过好变过好几次，所以这的确是有点让人摸不清头脑。
嗯，
但是也不是他们完全不可预测，也是不是完全不知道。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实际上，在这个美国里面也有很多人反映，就是特朗普政府呢在对华政策上，实际上比过去几任的这个美国政府来的要更加的强硬。虽然说他不可预测，但是也有很多的这种中国的评论人士认为，这其实才是对应中国政府的一种最恰当的一种做法。您的看法？
好的，刚才顾博士说的这些具体的细节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确实美国的政客他们有自己的私利，有他们有时候他们会违背民意的地方。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很多年了，前几任总统实际上是毫无作为，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作为。那么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如果把美国政治理想化，这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有中国有句老话，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比来说，川普确确实实有他的使命感，川普能够登上总统的宝座是时势造成的，这一点我还是认为这个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川普个人他确实起到了很独特的作用，正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嗯，
就这一点来说，川普个人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内阁，他的成员，他任命的政府成员中，确实这个光谱很复杂，从温和派到强硬派都有。但是这些人里边确实不乏对中共认识比较清楚、比较深刻的人，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很深刻的人。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他们对于川普的对华政策应该说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的，真正决定性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体的民意。那么现在对华强硬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川普总统个人，甚至也不是共和党，而是美国两党甚至美国政界的一个普遍的看法。
嗯，
好的。
崔天凯大使的说法可以明确看到，不是美国的政策不清，而是中国内部实际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们对美国的几个提出的先后提出的方案呢、啊、是有所了解的。比如说那个刘鹤说嘛，美国提出的方案1/3立即可以接受，1/3可以谈判，1/3涉及到国家安全不能谈判，所以这个方案他们是了解的，对吧？
嗯。
那么而且那个30方案呢，他们也是了解的。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估计啊，美方提出的备选方案呢可能有4-5个啊。那么然后呢，这个4-5个里面呢，肯定是都不一样的，这和这个川普个人的谈判风格是有直接的关联的。那么他们说的这个中共的那个情况啊， 其实都是对的，很多那个中共内部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啊什么的。那么中共内部呢也是有分歧的，我估计他们呢，这个习近平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行为者，他呢主张用的这个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一报还一报的方法也是西方这个政治学者一个叫那个 Robert Axelrod， 他用大型计算机模拟。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要取得对方合作啊，就是要用一报还一报的那个策略。我相信他们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学那个政治学的人呢、啊，像这种理论他们也是了解的。那么习近平呢，就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那其他的人呢，比如说这个刘鹤，就希望呢采取一个更加这个放下身段，更加这个。照顾到美方的利益，然后尽可能的能够妥协。另外呢，他们国内的商务部啊立场，我认为也会更加偏向于这个刘鹤的这个立场。那个王岐山呢，有可能会更加支持习近平啊，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肯定是也是有不同立场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另外中共的谈判风格啊，他们有一个区别。就是美国呢，一般是个这个典型的商人的谈判方法，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吧？但是中国呢，从邓小平以来啊，他们那个谈判风格呢，就是一下就提出来，等于是他们的最高方案。他们的最高方案就是他们没有最低方案了，就提出一个方案，然后就永远坚持下去。但是美方呢，在过去几十年中呢，他们对中共的那个谈判的风格呢。也不是顶清楚，虽然有些人有点清楚，也有书，但是有些人不大清楚。每一次每一个新的政府都要去学，他们呢把自己的谈判的风格呢想象为中共的谈判风格，所以也在摸中共的底牌，中共也在摸美国的底牌。
好，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除了说这是否也因此显示说，在中共内部呢，实际上对于美中贸易的纠纷要如何来谈、如何来解决，还有分歧的意见。那么也有很多人对下个月这双方都在谈的两位领导人有可能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举行的会面。我们知道崔天凯大使在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的专访里也特别提到了对于下个月即将举行的这个两国的首脑峰会啊，他是这样说，他说这样的高层沟通在指引美中关系向前发展方面具有关键不可取代的作用。您也像崔大使这样的乐观吗，小明先生？那么您能不能继续刚刚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讨论来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刚才那几位网友的说法我觉得很有见地，其中崔天凯的这种表态应该说他背后受到了党内的这种某些观点不同的这种困扰，他大概现在是应该说是非常的为难，类似于这种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在受气，所以呢，他大概日子肯定很不好过。他这种表态确确实实，不给人一好的印象。因为可能现在目前中共的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没有人了，刘鹤已经从某种形式上已经退出了谈判，派出了层级更低的代表去做替死鬼，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看出来。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做主，也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崔天凯现在他提到这个，就是说二十国峰会的习特会，那么这个究竟能不能成型，现在可能还很难预料。但是崔天凯大概是想制造一种缓和的气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一下国内普遍存在的悲观的预期。这个悲观预期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经济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比那个实际上的贸易战的征税措施要严重的多。但是呢，我个人感觉从目前来看，双方根本就不具备见面的基础，那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依然双方还对立，所以这个会谈能否成型还很值得怀疑。美国官员也说过，中共只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川普才会和习近平见面。但是中共做出实质性改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或者说微乎其微。另外，距二十国峰会还有40多天，这个会在11月30号开始，那么还有40多天时间。这其中 这40天时间夜长梦多啊，还可能出现很多有可能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大事件，比如说对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问题，美国要求禁止购买石油，那中国要购买的话这个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中共从加入世贸以来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信守承诺，那么美国跟他再谈判答应了又达成了协议，又如何能落实执行呢，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次会面可能性我感觉会很小，即便是见的面恐怕也只是调节一下气氛，是礼节向的，不会有实质的意义。好的，
好，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顾维群博士。顾博士，我们刚刚提到了在下个月有可能会在20国峰会上举行的这场特席会，那么就像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实际上很多的美国媒体对于这场特席会，美国的专家其实也不表乐观，那么甚至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们甚至也采访了一些专家，认为啊，这个美中关系急转直下，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新低谷，想要通过到下个月40多天后的特席会来改变扭转局势，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您的看法？
我觉得召开峰会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那个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呢？是因为呢双方呢都在仍然进行着非常激烈的这个讨价还价。那个你像那个川金会的时候，当时也是到底这个川普和金正恩要不要会晤，翻来覆去有这么一两次吧。当时我觉得川普的目的也是打牌，就是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价，要求对方能够做出妥协。这次呢和这个习的这个会呢，也是用同样的套路，就是漫天要价，然后呢让你必须有一个时间最后的期限啊，在这个时间期限中呢，期限前呢你必须做出重大妥协，然后才能给你这个跟我会见的机会。实际上呢这个会见呢、对双方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呢都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中共你像股票市场下降了15%啊，让那个现在那个别的方面影响呢还暂时这个看不太出来，但是这个股票市场如果继续下滑的话，会影响到整个这个经济行为体的信心。
那么在这位福克斯新闻记者华莱士哈、他其实询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啊，其中一个问题他就询问崔天凯大使，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想要取代美国做超级大国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我们来看看崔天凯当时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想要挑战或取代任何人，我们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里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里得到了阐述，您怎么看这个崔天凯对这样的一个尖锐问题所做的回复呢？
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中共官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他们肯定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崔天凯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尽管绕开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说法是在撒谎。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顾维群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自由风采渐失，香港是否在加速的内地化，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